十四章，十四章的题目是灾罚中认罪代求，这章重点是看耶利米怎么样为全民认罪代祷，认罪代求。所以我们在山上做什么，我们最要紧的是为国为民为全地的人，为神的儿女，甚至为所有的罪人，在神的面前认罪代祷，认罪代求。在灾罚当中，耶利米都没有放弃，甚至这章神多次提到你不要为他们祷告，耶利米还是接着为他们祷告。神都放弃了，耶利米还要祷告，只等到有一天被掳归回。我们看到耶利米的祷告实在是最后是看见了神的回应，使他们被掳归回。我们现在看十四章，耶利米书十四章啊，我们看第一段就是预言犹大要遭到干旱之灾。你看干旱到什么程度，就是一到六节，耶和华论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，这也是预言呢，说犹大悲哀，城门衰败，众人都披上黑衣坐在地上。干旱到这个程度，披上黑衣，我们知道他们穿黑衣就是代表死亡来到啊，这个丧事了才穿黑衣呢，就说明全民遭灾到这个地步。干旱，我们知道为什么干旱呢？这干旱的原因就因为不听神的话啊，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，所以就干旱啊。在利未记二十六章，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多次提到，甚至天为铁，地为铜，地雨不降。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大的干旱可以说是亚哈的时代和约兰的时代，亚哈的儿子。亚哈的时代干旱的怎么样，干旱到三年零六个月都不下地雨，没有甘露，甚至连溪水都干了，甚至寡妇啊带着儿子只好吃最后一顿了，都没有吃的了，先知只好靠乌鸦来叼饼了，叼饼吃了。这干旱到这个程度啊，荒灾呀，三年零六个月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拜别神，因为厌弃别，假道邪恶当道啊，因为他们豢养假先知追杀真先知，所以干旱。到了亚哈的儿子约兰的时代更不得了了，妇人彼此吃儿子，到这个地步还不悔改，还要杀以利沙，约兰们还要追杀以利沙，这灾哪来的？就是以利沙这么坏，但是神还有怜悯。所以耶利米的时代也同样是这样啊，这预言干旱，众人都披上黑衣坐在地上，耶路撒冷的哀声上涨，可见的耶路撒冷遭灾，城门都衰败啊，那一定是被仇敌围攻围困了，遭灾。甚至贵族打发家童去打水，连贵族都没水喝，不要说老百姓了，没水喝。他们来到水直接没有水，拿着个空器皿回来，蒙羞惭愧，抱头而回。那个贵族他们也不好意思自己去打水，打发家童小孩子去给我打水去，空空的回来，水都没有，拿着空器皿回来。耕地的也蒙羞包愧，为什么呀？梅雨降在地上，白种，种了没收，地都干裂。田野呢？田野这些个野兽啊，这些他们当然都是靠着天然的降雨了，哪里谁喂它去？谁养它去？他们靠着草，不下雨哪来的草？所以我们看下面，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了，因为没有草。野驴站在金光的高处，喘着个气，像野狗一样，因为无草，眼目失明。那就更不用说别的了，就是说明啊，干旱到这个地步，什么原因？不听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。在利未记二十六章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找两节圣经啊，利未记二十六章啊，神也是借着摩西呀、啊，指示他们，你不听话，不听话，你看看这个灾怎么厉害到什么程度？二十六章。十八到二十这几节，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话，前面已经讲到了，你要眼睛干瘪得病，得这个病那个病，神降灾给你，你如果还不听，还不听，上面十八节神就说了，如果你一再的不听话，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的惩罚你们，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。你看啊， 不听话，还是个骄傲，骄傲又要使父你们的天像什么？像铁，宰你们的地像铜，像天像铁跟铜一样，那还长草啊，那还下雨啊，干得不得了了。你们要白白的劳力，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，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。下面你再不听，结果下面就是人吃人，再不听，下面神还要再七倍七倍的领导。所以人太刚硬了，所以说所有干旱的原因就找自己的原因嘛，有罪。亚哈时代有罪，每一个时代都有罪，所以干旱一点雨没有。这也代表属灵的这个干渴呀，属灵的干渴啊。再看看干渴到什么程度，阿摩斯书第八章，甚至美貌的处女和强壮的少年男子因干渴都发昏，都发昏了，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。你去看吧，哎呀，你走到哪里啊，干巴巴，祷告都没有气，没气力，都是干渴，灵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阿摩斯书第八章，第八章啊，前面十一节是最大家都知道了啊，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因不听神的话。主要是十二节，他们怎么样被漂流，那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，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。所以你其实渴的是什么呀，主要是没有主的话，不注重主的话，都找不到主的话。可见呢，人人都不注重也不传主的话，所以有些人找来找去，从这海到那漂洋过海都听不到神的话。十三节，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怎么样，必因干渴发昏。什么原因？十四节，大家念。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：“但哪，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。”又说：“我们指着别是巴的神道起誓。”这些人都必扑倒，永不再起来。原来干渴，干渴是因为你撒玛利亚带金牛犊，你在别是巴，你在但那里都有什么？都有假神，都有神堂，都是虚假的神。神道都是偶像，神道都是假神，所以让你干渴的最后就这些人都被扑倒，都不再起来。就是你偶像不拿掉，让你干起来，干得不得了。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有形无形的偶像一定要彻底彻底，一丝一毫不能有偶像。偶像什么意思啊？代替了真神在你心中的地位，不管是谁，不管是哪个，是你亲生的儿子也好，亲生的女儿也好，你最亲近的人也好，你不能拿他当偶像。那么你就是撒玛利亚的什么呀，这些个这个偶像牛犊是吧，这些个什么指着这些活神的神道，这些东西不拿掉，那么就是干渴，就是饥荒。所以这里啊，弄得这么荒凉可怜啊，没有淋雨啊，没有雨啊。所以下面一段就耶利米开始认罪，我们看啊，第七节就是耶利米认罪。耶利米在神面前认罪祷告：耶和华呀，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，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。意思你还要发怜悯，你不能老让我们干渴。一直到最后一节他还在求雨呀，耶利米在求雨呀。我们今天要这么求，一面认罪一面求雨啊。虽然我们的罪孽简直都做见证告我们，还是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。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，要这么认罪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确实为自己认罪，有没有为国家民族，为我们神的家，为我们长辈，我们前面几代几代一切的罪恶都要认。教会传到中国也有200年了啊，这个罪恶，这一代代的罪恶，传统的东西，人的东西啊，我们要认罪。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们救主的呀，你为何在这里像寄居的，好像行路的，只住一宵呢？就住一宿就走了。就是说罪恶滔天到一个地步，神都在这不愿意待，离开你们。为什么只住一宵？神愿意跟他子民同住啊，神的旨意没有别的，就是喜悦住在人间。但是因为你罪太多了，多次被盗，所以神就说的，我们在患难中我所盼望的一个救主，你为什么就在我们这待一宿就走了？这就是因为你在神面前的祷告，在这问神，问神你为什么这样。 你为何使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？耶和华，你仍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成为你名下的人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要这么认罪，一方面承认我们有罪，一方面求神你不要离开我们。一个人最可怜的是上帝离开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一个个人也是如此。如果神离开，你有什么味道？你房子挺多，你财产很多，你样样都很好，没用啊。你长得胖胖的，是不是？你吃得好，你穿得好，怎么样？神离开，我看你这个最大的罪了。所以说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耶利米祷告，耶利米认罪。下面神说了，神对这百姓如此说。第十节，大家看，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。这百姓喜爱忘形，忘形原文是什么？漂流，东奔西跑，漂流不定，不禁止脚步，所以耶和华不原谅他们，现在要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责。甚至于神对耶利米说，你不要为这个百姓祷告求好处。这就指出他们为什么不蒙恩的原因，就是什么呀？不禁止脚步，喜爱忘形，狂奔乱走，追求世界，追求偶像，追求世界的一切情欲的满足，这个脚步还不禁止，还东奔西跑，狂妄到极点。所以神说，我不悦纳他们，我现在要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追讨你的罪。所以神对耶利米说，你不要为他们祷告，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，我不听，他们献燔祭素祭哪么你献什么祭，神说我不悦纳，我就要用刀剑饥荒瘟疫来毁灭他们。这就是神的公义，神的回答。耶利米祷告半天，神这么回答，那就是借着耶利米又传出来，就指出来为什么神不听祷告，因为你喜爱忘形，喜欢作恶，喜欢到处奔跑，喜欢去追求什么呀？追求我们这个以色列家、犹大家主要的罪，一个是拜偶像、行邪淫，一个就是投靠外邦，投靠有势力的，媚敌求援，是吧？投靠外邦，去喜爱忘形啊，不禁止自己的脚步，东找人西找人，我们是一点难处了，这个找这个找，找这个找那个，神说我到时候我要追讨你。你哪怕进食都没用，你献什么祭都没用，只有一样什么悔改，对不对？只有一样就是悔改就有用了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不然我就灭绝，刀剑饥荒瘟疫都临到。下面一段就是指出假先知的罪恶，这也是犹大家不蒙恩的一个原因，是吧？里面什么呀？神的百姓依靠虚谎，这些假先知叫做谎报平安，所以这一段是揭露假先知。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，他们的结局指出来，指出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的结局，这也是亡国被掳的一个原因。神先知的话，真先知的话不听，说谎话的甜甜美美，甜甜蜜蜜，一天说好话，这些假先知他们听了个热闹，爱听，主的话不爱听，神严厉的话不爱听，真道不听，爱听假道。你说是不是？现在时代就是这样，虚假的他都爱听，东方闪电说的一套他可爱听了，马上就上钩，马上就是合拍，但是真道他不听。所以十三节我就说，哎，主耶和华呀，那些先知，那些先知指着假先知常对他们说，所以耶利米灵里看透啊，耶利米在这个时代与所有的先知、君王、祭司都反对，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耶利米是以什么？以孤军来作战。这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什么？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，你们一定挺平安的，不会遭遇饥荒，老说好听的。而且呢，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给你们长久的平安，这叫谎报平安。什么平安呢？你看那假先知一天讲平安，他从来不敢在讲台上讲罪，讲罪放满就没了。有的地方是这样，你敢讲罪吗？你老讲罪，那个执事长老都不喜欢你，你走人吧，你自己辞职得了，还好听一点。怎么老讲罪啊？他老讲平安，平安平安，因为你老讲降灾降灾降灾，因为你不听话嘛，灾难来到，他不敢讲这个，他就讲平安。 有平安就有两块饼吃了。耶和华对我说，那些先知托我名说什么？说假预言。他也讲预言，现在很多人轻信预言，告诉大家不要轻信预言。哎呀，又说加州某某人，就哪一个地方来的，国外来的，又是某某神学家，管他几个家几个博士的头衔，你不要轻信预言，假预言。神说，你看下面有三个没有，神说的，神说我并没有打发他，第二我没有吩咐他，第三我也没有对他说话。他胆子多大，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、占卜和虚无的事，以及本性的诡诈，为了骗钱，为了讨人喜欢，哗众取宠，为了拉帮拉派，为了分裂教会，为了离间，为了苦害神的百姓，用这样虚假的办法。我见异象了，那东方闪电也讲异象了啊！那几个人受骗，有四个传道人被他们骗走，就因为他说我们那里啊，西安呐、啊，那里见异象了啊，看见你们来了，你们好会讲道啊，给你几句甜话，一捧你，马上就四个人就跟着走了，两男两女，到那就都被害，一个个就把你害死，人没有害死，灵也把你害死。见异象是虚假的，还占卜，占卜什么意思？占卜就给你预卜将来呀、啊，你将来如何如何，虚无的事，还有本性的诡诈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个先知，神说我没有打发他们，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遭见饥荒。其实，就下面耶利米传神的话了。其实那些先知，他不是说没有遭见饥荒吗？其实这些先知他们的本身必被遭见饥荒所灭，你自己都得被遭见饥荒灭，还说没有遭见饥荒，没有灾，没有灾。我们当然不能乱讲有灾来到，但是根据圣经，我们这主来之前一定有很多的灾难来到，不听神的话一定遭灾。而且呢，十六节是指的听假先知话的人，听他们说预言，爱听啊。哎呀，某某人呐、啊，他有能力呀、啊，有 power 啊，好，你就受了个迷，就爱听这些。哪个人有 power？ 爱听预言，这些百姓呢，也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，都没人埋葬你，你倒在街头。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，一家家的上当受害。看见没有？走假先知的道路。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，这句话小字是什么？我必使他们罪恶的一个报应临到他们身上，你自己受报，自作自受，是不是？一个爱说，一个爱听，这个合拍，这一块受害。说假预言的人也被刀剑饥荒所灭，爱听假预言的人也被刀剑饥荒所灭。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责任，像夜里面要大声疾呼，让这些人快点不要上当，不要受害，快点悔改，脱离这些个迷惑，不要再听假先知的话。那只能够我们传真理真道。所以我们现在你们来到这里，就好好的把主的道，到底主的真道是什么，你们也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告诉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有责任要警告别人，要听真道，看爱这本圣经，好好留心主的话。主的话以外的一切的预言都是假的，不符合真理。圣经是唯一的标准来衡量你说的话，你说的意象，你看的意象合不合真理，符合不符合。在圣经以外的，圣经的预言以外的都不要信，就这么告诉大家。别这个人就这么讲。过去我们在国内很多一些是什么，是无知无识的老太婆，信了耶稣了，不好好学习真理，可能也有没有文化，一天的讲亚述对我说了，亚述对我说了，就是神对他说话了，这些个是不可信的。现在呢，有知有识，甚至做了博士，是不是？神学家也乱讲，更可怕，他更迷惑人，比那个无知无识老太婆更迷惑人，是不是？那些个还容易分辨，一会儿神对他说话，其实神根本没对他说话，一天说神对我说这个，神对我说那个，我们可轻，不要轻易讲。你要说什么话，圣经怎么说就好了。圣经主怎么说我们怎么信，不要加上自己的意思，本性的诡诈。这是一段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耶利米为百姓遭灾，你看看是怎么样的哀哭流泪，怎么样悲惨的在哀悼。 为神降雨。最后一节就是他相信使我们得到甘霖降雨的不是你吗？耶利米祷告没有停止，所以耶利米一直信心没有停止，这是我们要求的。我们不是祷告祷告这么悲哀悲哀哀的怎么悲哀而死啊，不是。耶利米祷告有回应，等一下我们会看，现在我们看第十七节。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，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。什么是大破口？这里说我的百姓受了伤了，什么伤？裂口破坏的大伤，就是大破口都裂开了。这个大破口就是那个大骄傲，就里面有偶像有别神，王者不听，不听神的话去随从别神，这就是裂口大伤啊！要看到啊，我们自己如果有个这个伤，要求主快点医治，因为他能够医治我们。你别等裂了口越裂越大啊！你我们知道这个伤啊破口都是这样，如果你这有点小脓，你不把它弄，你不把它急医治，那么变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不得医治了，最后就是死亡。不要到不能治的地步你再去治。下面我若出到田间，就见有被刀杀的，我跑到城里也有饥荒啊，患病的，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毫无知识。小知识什么？不知道怎样才好，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灾难来他不知道怎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平常不祷告，不亲近神，不读经，不寻求，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毫无知识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知识，你天天寻求主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，灾难来到应该怎么做。耶利米知道该怎么做，这个时候我应该祷告，我应该付代价啊，我应该责备，我应该警告。耶利米知道该做些什么，不能够是到了什么灾难来到了，先知都糊里糊涂，祭司也糊里糊涂，都不知道该怎样做。那叫什么先知？这叫什么祭司？我们可不要做这样的先知祭司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第十九节，我们看耶利米灵里清楚，耶利米知道该怎么做。他天天祷告神，他亲近神。你全然弃掉犹大吗？这耶利米继续祷告，他在祷告神。你心厌恶锡安吗？你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？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到好处，指望痊愈不了受了惊慌。那怎么办？耶和华呀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，这就唯一的出路。为什么没有平安？为什么不得医治？你不能到神面前找来找去，什么原因？我们为何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到，我们指望医治却受惊慌呢？那下面耶利米知道该做些什么，什么怎么样得平安，怎么样得医治，就是二十节，就是耶和华呀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孽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你，这就是唯一的办法。现在的教会也好，信徒也好，是在伊拉克人们是惊慌，在纽约曾经两个大楼倒了，很多人惊慌，一时 之间呢，很多人又去做礼拜去了，以后又慢慢冷淡了啊？为什么？你要承认自己的罪，不然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个灾来，可能比美纽约两个大楼的灾还要大，谁能判定啊？不能判定，是吧？没有平安，指望平安没有啊，指望什么呀？痊愈也没有，不得医治，这伤害越来越厉害。本来伤害还没好呢，去年的911正好我去移民局，那个电视里就是放纽约两个大楼倒的那个地点开追悼会开纪念会，两年这些亲属还在流泪呢，这个伤痕还没有得医治呢啊，流泪一想起自己的亲人一家家的死，有人有爸爸死，还有兄弟死，一家有两口人死的，都在那哭。两个大楼这么大的楼，你真的变成两个什么？两个水池子。所以这些死难的家属都在投鲜花表示哀悼纪念，是不是？你看惨不惨？还没得医治呢，指望得医治无法医治，怎么办？唯一的办法就是耶利米书这一个二十节，这里耶利米的祷告，耶和华呀，我们，耶利米不是为个人，也不是只为别人祷告，加上自己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祖宗的罪都要认，好好的认， 纽约，不是纽约，美国建国多少年了？300年还不到，是吧？就罪恶滔天，把神都不要了，把神都赶出去，从教会、从学校、从公立学校、从青年当中都赶走了。现在最后只剩下钞票，有这么一句话。那他们说钞票都要改，就这么狂妄，是吧？承认了，我们祖宗也如罪啊，因我们得罪了你。所以下面，求你为你名的缘故，不厌恶我们，不辱我们你荣耀的宝座，你纪念你荣耀的宝座，不要被辱，被什么呀？被羞辱。求你追念，不要背了你与我们所立的约。所以耶利米是死死的抓住神的约，神的宝座。你的宝座是因慈爱而立，因公义而立啊！不要辱没你的宝座，不要背了你跟我们所立的约。外邦人22节最后一节，就耶利米祷告求雨。求复兴，这个求雨就是求复兴，因为第一段是指的什么？干旱呐、啊，干旱到什么程度啊？一点水都没有，都干裂了，都倒头而回，空手而回，空器皿而回。现在还不求雨啊？所以22节就是你看耶利米怎么求雨？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？你祷告谁？你现在还在拜偶像，你永远没有雨，你还是干旱，你干巴巴，一直到干到极点。外邦神能降雨吗？天能自降甘霖吗？天也不能自降甘霖。你不是求天，你要求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。所以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呐、啊，能如此的不是你吗？看耶利米的祷告是不是要求你呀、啊？求你这位降雨的神。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。他在求这位造物的主，你施怜悯，你降雨吧。你不降雨怎么办？我们要求复兴啊！我们干旱到极点，我们荒凉，我们被掳，我们得罪你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和我们祖宗的罪。那么神、有没有听耶利米的祷告？请大家看耶利米书33章。是啊，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暂时你看不见，你看看终究神听耶利米的祷告。33章第6节一直到13节，我们看看耶利米，同样是耶利米，他许多的预言，许多的话语都是讲的被掳、被掳、被掳。但是耶利米的书里面也同样的有很多的篇幅讲到复兴、复兴、复兴。这就是33章就是如此。我们看33章的第6节，他那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，有一天得到痊愈，使城中的人得医治。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。我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。我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，就是向我所犯的罪，又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，就是干犯我、违背我的罪。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、得荣耀，名为可喜可乐之城。这不是吗？腰带又系起来了，本来是烂腰带，被掳归回了。你知道谁的祷告？其中就是有耶利米的认罪祷告的一个结果。当然了，70年呢，这些个神的百姓也是痛苦苦透炼尽，不认罪也得认罪了，跑到巴比伦住在那里啊，伯拉大河那边去悔改认罪，痛悔惭愧蒙羞拍腿啊，叹息，真正恨恶罪恶，那这一天一定来到。所以这一段呢，我们真是要看，你看神说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、得荣耀，因为可喜可乐之城。这跟刚才我们读的那一个腰带不是一样吗？神说你们要紧贴我，使我什么得到什么，得到荣耀，得到称赞，得到名声。万国人一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、所施的恩惠平安，就必惧怕战惊。万民都要惧怕战惊，神要赐福乐、赐平安、赐医治，这一切是神听了谁的祷告？耶利米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习耶利米现在认罪代求，不是祷告很乐，有的时候需要哭，需要认罪，需要流泪，流泪。第10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论到这地方是说，是荒废无人民无生气之地，但这荒凉无人民无生气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，有一天怎么样？你看，本来是荒凉，就好比我们华中家、华北家、西南家，荒凉到什么样？光秃秃的天蓬山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就是什么呀啊，一根砖都没有了，那竹子做的房子全部倒塌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， 但是这里说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，欣然和幸福的声音，又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又有奉献什么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，那大家都来献祭感谢感谢奉献，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还有两节大家一起念，我们就结束啊，十二十三两节一起念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在这荒废无人民无生畜之地，并其中所有的城邑，必再有牧人的住处，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，在山地的城邑，高原的城邑，南地的城邑，便雅悯地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城邑，必再有羊群从属点的人手下经过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复兴一定来到，牛羊满圈，各个城邑都提到了啊，你是什么里奥，你是长乐，你是哪里，被掳的都要归回啊，各个城邑都丰富都复兴，遍地都看见神的荣耀，牧人也兴起来了，羊群也多起来了，本来是荒废是无人民之处啊，所以我们要求复兴，要什么样，要流点眼泪，要付代价祷告啊，不是这么轻飘飘的守望楼这么待一会儿就出来，好好的祷告啊，所以到神家里来一定要操练，在守望楼里至少要祷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，这至少了啊，不是去了一会儿马上出来，也不知道祷告些什么，认罪代求，为自己为民族啊，为个人为家庭为民族都要认罪祷告，效法耶利米啊，所以十三章十四章我们都看到耶利米书，今天我们读完了两章圣经，那都看到耶利米是没有放松，在神面前认罪代求，流泪付代价啊，一面也警告神的子民，让神的子民能够彻底悔改，不要再骄傲，求主给我们都有谦卑的心，在他的面前成为他所喜悦的那个紧贴于他腰的那个腰带，归属他，使他因着我们缘故能够得到名声，得到颂赞，得到荣耀。